吴王刘濞是汉高帝的哥哥刘仲的儿子。高帝平定天下七年后，封刘仲为代王。后来匈奴攻打代国，刘仲不能坚守，弃国逃跑，从小路逃到洛阳，向天子自首。天子因为骨肉亲情，不忍心依法惩处，只废黜他为河阳侯。高帝十一年秋天，淮南王英布反叛，向东吞并金地，劫持了那里的军队，向西渡过淮河，攻打楚国。高帝亲自率军前往讨伐。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当时20岁，有气力，以骑将的身份跟随高帝在齐西击败英布的军队，在垂瓦地会战，英布逃走。金王刘贾被英布杀害，没有后代。高帝担心吴地、会稽一带民风轻浮强悍，没有强大的诸侯王来镇守，而自己的儿子们年纪又小，于是封刘濞在沛地为吴王，统辖3郡53座城。已经拜授印信后，高帝召见刘濞，为他相面，说你的相貌有反叛之相，心中独自后悔，但已经疯了，于是拍着他的背告诫说，汉朝建立50年后，东南方有作乱的人，难道是你吗？然而天下同姓都是一家，千万不要反叛。刘濞叩头说不敢。到孝惠帝高后时期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各郡国的诸侯王都各自努力安抚自己的百姓。吴国有豫章郡的铜山，刘濞就招揽天下逃亡的人，私自铸钱，煮海水制盐，因此不向百姓征收赋税，而国家的财用却非常富足。孝文帝时期，吴国太子入朝，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。吴太子的师父都是楚地人，轻浮强悍，又一向骄纵，博戏时争抢歧路，态度不恭敬，皇太子拿起棋盘砸向吴太子，杀死了他，于是将他的灵柩送回吴国安葬。到了吴国，吴王生气地说，天下同是一家，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，何必送回来安葬，又派人将灵柩送回长安安葬。吴王从此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，声称有病不去朝见。京城知道他是因儿子的缘故称病不朝，经查问确实没病，凡是吴国使者来就拘禁责罚他们。吴王害怕，谋反的念头更加严重。后来派人代行秋季朝见之礼，皇上又责问吴国使者，使者回答说，吴王确实没病，汉朝拘禁惩处了好几批使者，因此就称病，况且查见冤中于不祥。如今吴王开始假装生病，被发觉后见责罚紧急，更加封闭自己，害怕皇上诛杀他，计谋出于无奈，希望皇上放弃前嫌，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于是天子赦免了吴国使者，让他们回去，并赐给吴王几丈，因年老不必朝见。吴王得以免罪，谋反之心也渐渐缓解。然而他在国内因为童颜的缘故，百姓没有赋税，士兵服役总是给予公平的报酬，每年按时慰问有才能的人，赏赐乡里。其他郡国的官吏想来抓捕逃亡者，吴王就共同阻止不交出，这样过了40多年，因此能驱使他的民众。晁错担任太子家令，得到太子的宠幸，多次从容进言说，吴王有过错，可以削减封地。又多次上书劝说孝文帝，文帝宽厚，不忍心惩罚，因此吴王日益骄横。到孝景帝即位，晁错担任御史大夫，劝说皇上，从前高帝刚平定天下，兄弟少，儿子们弱小，大封同姓，所以封庶子道惠王为齐王，统辖70多座城。封庶弟元王为楚王，统辖40多座城。封兄长的儿子刘濞为吴王，统辖50多座城，分封了3个庶孽，占去了天下的一半。如今吴王先前有太子被杀的嫌隙，假装称病不来朝见，按照古法应当诛杀，文帝不忍心，因而赐给他几丈。奔得极为深厚，他应当改过自新，却更加骄纵，就山筑钱，煮海水制盐，引诱天下逃亡的人图谋作乱。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反，不削减他也会反，削减他反得快，祸害小，不削减他反得慢，祸害大。景帝3年冬天，楚王来朝见，晁错趁机说，楚王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扶丧时，在扶丧的房舍内私下奸淫，请求诛杀他，景帝下诏赦免，罚他削减东海郡。于是趁机削减吴国的豫章郡、会稽郡。 加上前两年赵王有罪，削减了他的河间郡。胶西王刘养因卖爵有欺诈行为，削减了他的六个县。汉朝的大臣们正在商议削减吴国封地。吴王刘濞害怕削减封地没完没了，因此就以此发动谋反，想要起事。考虑到诸侯中没有足以共谋大事的人，听说胶西王勇猛，好意气用事，喜欢军事，其地诸侯都畏惧他，于是派中大夫殷高去游说胶西王。没有带文书，口头报告说吴王不才，有日夜的忧虑，不敢把自己当外人，派我来传达他的心意。胶西王说有什么指教。殷高说如今主上被奸臣迷惑，喜欢小善，听信谗言，擅自变更法令，侵夺诸侯的土地，征求越来越多，诛杀惩罚善良的人日益严重。俗话说舔糠会吃到米，吴国和胶西是知名的诸侯，一旦被察觉恐怕不能安宁了。吴王身有内病，不能朝见二十多年了，曾担心被怀疑，无法自我表白，如今缩肩叠足，还害怕不被宽恕。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卖爵的事被处罚，所听说诸侯被削地，罪过不至于此，这恐怕不只是削地就能了结的。胶西王说是的，有这事。
你打算怎么办？
殷高说同恶的人互相帮助，同好的人互相留恋，同情的人互相成全，同欲的人互相屈服，同利的人互相效死。如今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同样的忧虑，希望顺应时势，遵循道理，舍弃自身为天下消除祸害，或许可以吧。胶西王惊惧地说我怎么敢这样，如今主上虽然严厉，我本来只有一死，怎能不拥戴。殷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阻塞忠良，朝廷中的人都怨恨他，诸侯都有背叛的意思，人事已到了极点。彗星出现，蝗灾多次发生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，而忧愁劳苦正是圣人兴起的原因。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名，对外跟随大王之后纵横天下，所向披靡，所指向的地方无不降服，天下没有人敢不服从。大王如果幸运地答应一句话，那么吴王就率领楚王攻取函谷关，守住荥阳敖仓的粮食，阻挡汉军，
修建营舍，等待大王。
大王如果幸运地前来，那么天下就可以并吞，两位君主分割天下，不也可以吗？胶西王说好。殷高回去报告吴王，吴王还担心他不参与，于是亲自出使到胶西，当面与他结盟。胶西的群臣中有人听说胶西王的谋划，劝谏说侍奉一个皇帝是最大的快乐，如今大王与吴王向西进兵，即使事情成功，两位君主纷争，祸患就开始结下了。诸侯的土地还不到汉朝郡县的十分之二，而做出叛逆的事来使太后担忧，不是长远的计策。胶西王不听，于是派使者约定齐、淄川、胶东、济南、济北都答应了，但说城阳景王有义气，曾攻打诸吕，不要让他参与，事情平定后分给他地盘就是了。诸侯们刚刚被削减封地惩罚，都感到恐惧，大多怨恨晁错。等到削减吴国会稽、豫章郡的文书到达，吴王首先起兵，胶西王在正月丙午日诛杀了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，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也是如此，于是发兵向西。齐王后来后悔服毒自杀，被判了盟约。济北王的城墙坏了还没修好，他的郎中令劫持了济北王，使他不能发兵。胶西王担任统帅，胶东、淄川、济南共同围攻临淄。赵王刘遂也反叛，暗中派使者与匈奴联络兵力。七国发动叛乱时，吴王征发了他所有的士兵，下令国中说我年纪62岁，亲自率军，小儿子14岁，也身先士卒，所有年龄上与我相同下与我的小儿子相同的人都要征发，征发了20多万人。向南派使者到闽越、东越，东越也发兵跟随。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日在广陵开始起兵，向西渡过淮河，于是合并了楚国的军队。派使者送信给诸侯说吴王刘濞恭敬地问候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，已故长沙王的儿子，请指教我。因为汉朝有奸臣 对天下没有功劳，却侵夺诸侯的土地，派官吏弹劾拘禁审讯惩治，以侮辱为能事，不用对待诸侯人君的礼节，对待刘氏骨肉，断绝先帝的功臣，提拔任用奸邪之人，祸乱天下，想要危害国家。陛下多病，神志不清，不能明察。我想要起兵讨伐他们，恭敬地听从指教。我的国家虽然狭小，但土地有3000里，人口虽然少，但精兵可以征集50万。我向来侍奉南越30多年，他们的君主都不推辞分派士兵来跟随我，又可以得到30多万。我虽然不才，愿意亲自跟随各位诸侯王。越国直指长沙的，就由王子平定长沙以北，向西奔赴蜀地、汉中，告知越、楚王、淮南3王与我向西进兵。其地各位诸侯王与赵王平定河间、河内，有的进入临近关，有的与我在洛阳会合。燕王、赵王本来与胡王有约定，燕王向北平定代地，云中率领胡人军队进入萧关，奔赴长安，匡正天子，以安定高庙。希望各位诸侯王努力。楚元王的儿子淮南3王有的10多年没有沐浴洗头，怨恨深入骨髓，想要有所行动已经很久了。我没有得到各位诸侯王的心意，不敢听从。如今各位诸侯王如果能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扶持弱小，讨伐暴虐，以安定刘氏，这是国家所希望的。我的国家虽然贫穷，我节省衣食的费用，积累金钱，修整兵器，聚集粮食，夜以继日，30多年了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希望各位诸侯王努力使用这些资源，能斩杀捕捉大将的，赏赐黄金5000斤，封万户侯；列将，赏赐3000斤，封5000户；皮将，赏赐2000斤，封2000户；2000担，赏赐1000斤，封1000户；1000担，赏赐500斤，封500户，都封为列侯。那些率领军队或诚意投降的士兵10000人，诚意10000户，如同得到大将；人口5000户，如同得到列将；人口3000户，如同得到皮将；人口1000户，如同得到2000担。那些小官吏都按等级接受爵位和赏金，其他封赏都加倍于军法规定。那些原有爵位封邑的，再增加而不沿用旧例。希望各位诸侯王明确地告知士大夫，我不敢欺骗。我的金钱在天下到处都有，不一定非要从吴国取用，各位诸侯王日夜使用也用不完。有应当赏赐的人告诉我，我将前往送给他，恭敬地以此告知。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天子那里，天子于是派太尉调侯周亚夫率领36位将军前往攻打吴楚，派屈周侯利季攻打赵国，将军栾布攻打七国，大将军窦婴驻扎在荥阳，监督齐赵两地的军队。吴楚反叛的消息传来，军队尚未出发，窦婴也还未动身，他向皇帝提起原吴国丞相袁盎。袁盎当时在家闲居，皇帝下诏召他入宫觐见。当时皇帝正与晁错调兵遣将，筹措军粮。皇帝问袁盎说，你曾担任吴国丞相，了解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？如今吴楚反叛，你认为形势如何？袁盎回答说，不值得担忧，很快就能击败他们。皇帝说，吴王靠山筑前，逐海为盐，招揽天下豪杰，直到头发白了才举事。如果他没有万全之策，怎么会轻易起兵？为什么说他成不了气候？袁盎回答说，吴王确实有童颜之力，但哪里招得到豪杰？如果吴王真能得到豪杰，他们也会辅佐他行仁义之事，就不会反叛了。吴王招揽的都是些无赖子弟、亡命之徒和铸钱的奸人，所以才会互相勾结造反。晁错说，袁盎的分析很对。皇帝问，那有什么对策？袁盎说，请陛下平退左右。皇帝平退众人，只有晁错还在。袁盎说，我要说的话臣子不能知道。于是皇帝让晁错退下。晁错快步避到东厢房，心中非常怨恨。皇帝最终问袁盎，袁盎回答说，吴楚之间互相传递书信，说高帝分封子弟各有领地，如今奸臣晁错擅自惩罚诸侯，削夺他们的土地，所以他们以反叛为名向西联合诛杀晁错，恢复原有封地后就罢兵。如今唯一的办法是斩杀晁错， 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，恢复他们被削夺的封地，这样就能兵不血刃而平息叛乱。皇帝沉默了很久，说：但实际情况如何？我不会因为爱惜一个人而向天下人谢罪。袁盎说：我愚笨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希望陛下仔细考虑。于是任命袁盎为太常，吴王弟弟的儿子德侯为宗正。袁盎收拾行装准备出发。十多天后，皇帝派中尉召见晁错，骗他乘车前往东市。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，然后派袁盎奉宗庙之命，宗正辅佐亲属，按照袁盎的计策去告知吴王。到达吴国时，吴楚军队已经攻打梁国壁垒了。宗正因是亲属关系，先入城拜见，劝吴王拜受诏书。吴王听说袁盎来了，也知道他想说服自己，笑着回答说：我已经做了东帝，还要拜谁？不肯见袁盎，并把他扣留在军中，想胁迫他担任将领。袁盎不肯，吴王派人为首他，准备杀掉他。袁盎趁夜逃出，步行逃走，跑到梁军那里，最终回朝报告。条侯周亚夫乘坐六辆一车在荥阳会合军队，到达洛阳时见到巨梦，高兴地说：七国反叛，我乘一车到这里，没想到能安全到达。我还以为诸侯已经得到了巨梦，如今巨梦没有行动，我占据荥阳以东地区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。到达淮阳时，他询问父亲降后的旧门客邓都尉说：有什么计策？门客说：吴军非常精锐，难以正面交锋，楚军轻率，不能持久。如今为将军考虑，不如率军向东北在昌邑筑垒，把梁国丢给吴国，吴国必定会全力攻打梁国。将军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派清兵切断淮泗口，堵塞吴军的粮道。等到吴梁两军都疲惫不堪，粮食耗尽时，再用精锐部队攻击他们疲惫的军队，一定能打败吴军。条后说：好。采纳了他的计策，于是在昌邑南面坚守壁垒，派清兵切断吴军的粮道。吴王刚起兵时，吴臣田禄伯担任大将军。田禄伯说：军队聚集向西，没有其他歧路，难以成功。我愿意率领五万人，另外沿着长江、淮河而上，攻取淮南、长沙，进入武关，与大王会合，这也是一条奇迹。吴王的太子劝谏说：大王以反叛为名，这支军队难以交给别人，交给别人也会反叛大王，怎么办？而且独自率兵分路行动，会有很多利害变化，不可预知，只是白白损耗自己的力量。吴王于是没有答应田禄伯。吴国年轻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：吴军多步兵，步兵利于险要地形，汉军多战车骑兵，战车骑兵利于平地，希望大王经过的诚意，如果攻不下就直接放弃，迅速向西占据洛阳的武库、赤敖仓的粮食，依靠山河险阻来号令诸侯，即使不入函谷关，天下大局已定。如果大王缓慢行军，停留攻打城邑，汉军的战车骑兵赶到，冲入梁楚的郊野，事情就失败了。吴王询问各位老将，老将们说：这是年轻人冲锋陷阵的计策罢了，哪里懂得大战略。于是吴王没有采用桓将军的计策。吴王集中统帅所有军队，还没渡过淮河，他的宾客们都能担任将、校尉、后、司马，唯独周秋没有被任用。周秋是下邳人，逃亡到吴国，以卖酒为生，品行不端，吴王刘濞看不起他，不任用他。周秋求见，劝吴王说：我因为没有才能，不能在军中效力，我不敢要求率领军队，只希望得到大王一个汉朝的符节，一定会有回报。吴王就给了他。周秋得到符节，连夜驰入下邳。当时下邳听说吴国反叛，都聚城防守。周秋到达驿馆，召见县令。县令进门后，周秋让随从以罪名斩杀县令，然后召集他兄弟和交好的豪吏，告诉他们说：吴国反叛的军队就要到了，到了之后屠戮下邳不过一顿饭的功夫，如今先投降，家世必定保全，有能力的人还能封侯。这些人出去后互相转告，下邳全部投降。周秋一夜之间得到三万人，派人报告吴王，然后率领军队向北攻占城邑。到达城阳时，军队已有十多万人，击败了城阳中尉的军队。后来听说吴王战败逃走， 自己估计无法与他共同成功，就率军返回下邳。还没到达，被上生毒疮而死。二月中旬，吴王军队已被击败，败逃而去。于是天子下诏给将军说，听说行善的人，上天会赐福给他，作恶的人，上天会降祸给他。高皇帝亲自表彰功德，建立诸侯，幽王、悼惠王没有后代，孝文皇帝哀怜他们，施加恩惠，封幽王的儿子刘遂、悼惠王的儿子刘阳等人为王，让他们供奉先王的宗庙。作为汉朝的藩国，恩德与天地相配，光明与日月同辉。吴王刘濞背弃恩德，违反道义，引诱收容天下亡命之徒，扰乱天下货币，称病不朝20多年。有关部门多次请求治刘濞的罪，孝文皇帝宽恕了他，希望他能改过自新。如今他却与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胶西王刘养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合谋反叛，大逆不道，起兵危害宗庙，杀害大臣和汉朝使者，逼迫劫持百姓，滥杀无辜，烧毁民宅，挖掘坟墓，极为暴虐。如今刘养等人又更加大逆不道，焚烧宗庙，掠夺御用器物，朕非常痛心。朕身穿素服，避开正殿，将军要勉励将士们攻击反贼。攻击反贼时，深入敌境，多杀敌人才算有功。斩首和俘虏的敌军中，俸禄在300石以上的都要杀掉，不要留下活口。胆敢议论诏令或不按诏令行事的，都要腰斩。当初，吴王渡过淮河，与楚王一起向西在吉壁击败汉军，乘胜前进，锐气很盛。梁孝王害怕，派6位将军攻打吴军，吴军又击败了梁国的2位将军，士兵们都逃回梁国。梁国多次派使者向条后求救，条后不答应。梁国又派使者到皇帝那里说条侯的坏话，皇帝派人告诉条侯要救援梁国，条后仍然坚持有利原则而不行动。梁国派韩安国和楚国已故丞相的弟弟张宇担任将军，才得以稍微击败吴军。吴军想向西进攻，但梁国城防坚固，不敢向西，于是转而进攻条后的军队，在下邑相遇。吴军想交战，条后坚守壁垒，不肯出战。吴军粮食断绝，士兵饥饿，多次挑战，于是趁夜奔袭条后的壁垒，在东南方向制造混乱。条后派兵防备西北方向，吴军果然从西北方向攻入，吴军大败，士兵大多饿死，于是叛逃溃散。吴王于是与他的部下几千人趁夜逃走，渡过长江，逃到丹徒，投靠东越。东越有军队10000多人，吴王派人收拢逃散的士兵。汉朝派人用利益引诱东越，东越就欺骗吴王。吴王出来慰劳军队时，东越派人用矛戟刺杀吴王，砍下他的头，用快车传送给朝廷。吴王的儿子刘子华、刘子居逃到闽越。吴王抛弃军队逃跑后，军队于是溃散，逐渐向太尉和梁军投降。楚王刘戊军队战败自杀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王围攻齐国的临淄，3个月未能攻下。汉军到达后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王各自率军返回。胶西王于是脱去上衣，光着脚坐在草席上，喝着水，向太后谢罪。王太子刘德说，汉军远道而来，我看他们已经疲惫，可以袭击，希望收集大王的剩余军队攻击他们，如果攻击不胜，再逃入大海也不晚。胶西王说，我的士兵都已经溃败，不能用了。没有听从。汉将功高侯韩颓当送给胶西王一封信，说奉诏讨伐不义之人，投降的赦免其罪，恢复原有地位，不投降的消灭他们。大王打算怎么办？我等待你的决定。胶西王光着上身到汉军营垒叩头拜见，说我刘养执法不严，惊扰了百姓，劳苦将军远道来到这个穷困的地方，请求处以剁成肉酱的刑罚。功高侯手持金鼓接见他，说大王被军事所苦，我想听听大王起兵的情况。胶西王叩头跪行回答说，如今晁错是天子当权的大臣，改变高皇帝的法令，侵夺诸侯的土地，我们以为这是不义之举，担心他败坏天下，所以弃国发兵，目的是诛杀晁错。如今听说晁错已被诛杀，我们谨慎地撤兵回国。将军说，大王如果认为晁错不好，为什么不向朝廷报告？没有诏书和虎符，擅自发兵攻打正义的国家， 由此看来，意图并非诛杀晁错。于是拿出诏书为胶西王宣读，
读完后说：“大王自己考虑吧。”
胶西王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死有余辜。”于是自杀。太后、太子都死了，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王都死了，封国被废除，纳入汉朝。厉将军围攻赵国十个月才攻下，赵王自杀。济北王因为被劫持的缘故，得以不被诛杀，改封为淄川王。当初吴王首先反叛，同时统帅楚军，联合齐赵，正月起兵，三月就被击败，只有赵国最后被攻下。朝廷又封楚元王的小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，延续楚元王的后代，改封汝南王刘飞为吴国故地的王，称为江都王。太史公说，吴王之所以被封王，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他能够减轻赋税，一使民众独占山海之力，叛逆的萌芽是从他的儿子开始的，因争夺其意而引发事端，最终失去了根本，亲近越国而图谋宗室，最终导致灭亡。晁错为国家深谋远虑，灾祸反而降临自身。袁盎善于权变游说，起初受宠，后来受辱，所以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，山海也不分封给他们。不要亲近夷狄，以免疏远自己的亲属，大概说的就是吴王吧。不要做首创之人，否则会遭受祸殃。难道说的是袁盎和晁错吗？